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1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世尊中秋好，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时事评论，我也要控告江泽民，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尊中秋好。中秋节到来之际，中国大陆和海外各地的大法弟子以及明白真相的世人，纷纷将发自内心的节日贺词、诗歌、自制的贺卡等寄给明慧网，恭祝李洪志师父中秋节好，感谢救度之恩。世界各地大法弟子表示，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多救人，理智清醒地走好修炼的路。
美国纽约时代广场讲真相的大法弟子说，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还在给我们修好自己的机会。内蒙古大法弟子表示，众生还有许多等待真相，只要有一线希望的就去救度。
湖南大法弟子表示，不管形势怎么变化，我们更应该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学好法，实修好自己，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快救人，多救人，越到最后越不能懈怠，越到最后要越精进，绝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期盼，绝不辜负众生对我们的期盼，圆满随师还。
军工系统的大法弟子说，修好自己，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让众生知道真相。目前起诉祸害人类的恶首江泽民，揭露他及中共的恶行，让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得救，快救人，多救人。
山东省一位大法弟子说，在过去的16年残酷迫害中，无论是被绑架精神病院遭受毒针摧残，还是被关押监狱劳教所的酷刑折磨，我都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幸运的人，因为我的身后有全宇宙最伟大的师父呵护，我修炼的是全宇宙最正的大法，是给人类带来希望的伟大的法，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好好修炼，尽职尽责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以谢师恩。
上海大法弟子说，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弟子越来越领悟到师尊传给我们的大法的精妙无比，越来越能理解更多大法法理的奥妙，师尊讲的每句话都有深刻内涵，弟子在不同时期对大法同一句话的理解不断变化，大法对不同层次的弟子有着不同的指导作用，这是千真万确的，弟子一定会扎扎实实地按照师尊说的修炼到底，努力向内找，尽自己最大努力，利用各种合适的方式让更多世人明白大法真相。
黑龙江大法弟子说，我们三口之家叩谢师尊的救度之恩，能成为一名大法弟子是我们生命永远的荣耀，能救度众生是我们的责任与使命，我们要尽快修取人心，多救人， 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控告江泽民各界声援。超过184000名海内外民众，主要是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与家属，真名实姓向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控告江泽民，敦促就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罪行立案公诉。从5月底到昨天，明慧网已收到总数184930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诉讼状副本。由于网络封锁和消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
美国《国会山报》9月21日刊登前清华大学博士生黄奎的博客文章，讲述他为什么要控告江泽民。黄奎说，我在监狱被关押了5年，包括1年的单独监禁。有一次，我被剥夺睡眠整整1个月。有许多次，我想我会死掉，但我活了下来。虽然他们对我身体造成了伤害，但是我的意志没有被击垮。美国《国会山报》是在国会山发行的最大报纸，主要读者群是白宫、国会议员和其他政策制定者。
9月26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华人聚集地悉尼艾士菲地区举横幅讲真相，进一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并征集制止活摘和声援溯江的签名，得到当地民众称赞和支持。紫罗兰女士在真相展板前看了好久，她非常肯定法轮功学员的努力。她表示应该这么做，去制止这个邪恶，她太邪恶了，把江泽民送上审判台太应该了。她还表示希望得到更多资料，去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和支持。
从2015年4月开始，日本熊本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几乎每天都开车到离熊本100公里的景点区福冈太宰府天满宫，给成千上万的中国观光客讲真相，劝三退。中国大陆大批法轮功学员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大潮兴起后，熊本地区法轮功学员除了向中国游客讲真相外，在熊本市繁华街头向日本民众征签声援溯江，并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6年的残酷迫害。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有8800多人签名支持溯江。一位20岁出头的年轻人毫不犹豫地签上名，并激动地对法轮功学员说，今天是我的生日，能够在这里做如此有意义的签名，我感到非常高兴，你们很辛苦，我支持你们。
9月20日，马来西亚霹雳州北部太平市举行2015年太平和平节，迎接国际和平日。法轮功团体受邀参与，在当天的和平展展出真善忍国际美展，人们纷纷在征签表格上签名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同时也联署举报谴责江泽民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希望能帮助早日结束中共针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卢增娜女士是一名教师，他表示，身为一个人，我们必须抵制这个活摘器官的暴行。卢赞娜分别签名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以及举报江泽民后表示，希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能够为中国所有的人民争取人权。
台北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于9月26日在台北公馆商圈，俗称台大公馆商圈，临近捷运站的罗斯福路四段，以模拟活摘器官的演示行动剧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盗卖牟利的邪恶暴行，向过往行人讲述法轮功真相，传递中国民众控告中共前独裁者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所犯下反人类罪的讯息，并征集签名声援溯江，要求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侦查，将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4和25日，美国首都华盛顿部分法轮功学员在白宫附近以及习近平入住的酒店外打出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等横幅表达心声。24日晚， 习近平及其随行人员三次目睹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法办江泽民横幅。
星期四傍晚六点多，习近平的车队抵达他们入住的华德曼公园万豪酒店。大华府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出入这家酒店必经的道路两旁打出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等中英文横幅。当车队经过法办江泽民横幅时，坐在车里的人透过车窗都盯着横幅看。半个多小时后，习近平及其随行人员离开酒店，前往布莱尔宫出席私人晚宴。几人试图用旗子挡住四名法轮功学员展开的法办江泽民横幅，警察及时上前阻止他们遮挡横幅，并要求他们退后半米远。随后习近平车队再次经过，近距离目睹法办江泽民横幅。私人晚宴结束后，大约晚十点左右，习近平车队回到酒店，法轮功学员依然静静地站在道路两旁，白底黑字的法办江泽民横幅在夜色中格外显眼。这是习近平及其随行人员当晚第三次看到这些横幅。
9月25日，习近平抵达纽约参加第71届联合国峰会的前一天，法轮功学员已经分别在联合国总部的对面及习近平将要入住的华道夫酒店外平和地打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等横幅，要求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
26日，纽约法轮功学员在习近平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和联合国大厦前继续和平请愿，表达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的诉求。27日，法轮功学员继续在他入住的华尔道夫酒店和去联合国途中的多个必经路口都打出真相横幅，要求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
NBC 记者和哥伦比亚校内记者分别采访了学员露西，询问法轮功学员为什么在这里抗议。露西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特别清楚地强调，我们是修炼团体，今天在这里是因为长达16年的迫害还在继续，我们要求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
西雅图周报9月23日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访问美国西雅图之际，法轮功学员站在西湖区街道两旁，手持横幅，谴责中共长达16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法轮功学员表示，要的只是停止迫害和一个可以自由修炼的环境。
国际商业时报9月23日刊登记者伊丽莎白·惠特曼的文章说，中国仍然在迫害法轮功。报道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本周访美之际，抗议者呼吁关注中共当局违反人权的行径，一直坚持不懈反迫害的当属法轮功学员。星期二，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在习近平下榻的酒店外抗议。
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犯下这个罪恶的人必须被送上法庭。奥地利国会议员马德林·彼得罗维奇博士认为，对江泽民进行起诉非常重要。他于9月19日在维也纳圣斯芬蒂大教堂广场参加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反迫害、声援全球控江大型集会上发言时说出的这番话。彼得罗维奇博士说，群体灭绝罪是不可饶恕的，必须将恶贯满盈的人权恶棍送上法庭。在中共统治下，善良民众系统的被消灭，这是群体灭绝罪，而对这类罪犯必须严惩。他表示，告发恶人不是出于报复，而是出于正义。死去的人不会复活，但这对其他还在行恶的人是一个警示。
9月26日是德国慕尼黑啤酒节的第二个周末，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在市中心川流不息。巴伐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利用这个机会向人们传播真善人的福音，同时揭露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这么祥和的功法却在中国遭到残酷迫害，这事实震惊了各国游客。人们纷纷询问，为什么中共要迫害这么平和的修炼人。了解真相后，很多人主动到展台前签名，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9月28日，英格兰北部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约克郡的谢菲尔德市，向这里的人们介绍以真善人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并揭露中共16年来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市中心的法格特广场四通八达，宽敞的步行街上，行人远远的从四方都可以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和高高挂起的横幅。有人老远走过来，高声念出横幅上的字：“法轮大法好。”
一部调查近年来在中国通过器官移植而大批谋杀法轮功学员的纪录片《难以置信》于9月29日公开发行。这部长达一小时的纪录片探讨了中共强制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以及大众媒体、政界及医学界的沉默。纪录片《难以置信》采访了作家、中国问题专家葛特曼、加拿大调查小组、国际医学伦理学家和曾经被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前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葛特曼是中国问题专家。
据 thedailybeast.com 网站9月29日报道，你可能经常会看到三五成群的人在城市的街道上派发传单，他们默默地抗议着。不论是在伦敦举行的24小时烛光守夜，还是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年度抗议活动，他们平和的举止与他们派发的小册子上展示酷刑和血腥尸体的画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的横幅上写着：“制止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暴行。”他们是法轮功学员，他们说中共用酷刑折磨他们，摘取他们的器官。他们想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对此给予关注。新的纪录片《难以置信》旨在探讨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法轮功学员遭酷刑折磨、活摘器官和被谋杀的指控视而不见。
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内蒙古通辽市法轮功学员唐立文、王涛母子及季丽萍、郑金玲等四人，2015年9月6日在通辽市周边农村发放真相资料时，被通辽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许静、团结路派出所等警察绑架，后被非法抄家，他们现被非法关押在通辽市看守所。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法轮功学员魏小荣女士于2015年7月28日在被非法判刑迫害后含冤离世，年仅49岁。魏小荣生前向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诉状，诉说了自己遭迫害的经历，请求最高司法机关起诉依法惩处江泽民。
湖南省常德市东门法轮功学员赵千玉女，69岁，2015年8月11日凌晨5点被常德市派出所警察骚扰，破门而入，绑架到常德市拘留所，于8月15日凌晨3点去世。2004年，赵千玉在医院检查出患有癌症等多种疾病，就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修炼法轮功后，一身病状全无。但自从练功后，他多次被当地警察、610、居委会人员骚扰、绑架。
重庆市沙坪坝区新桥法轮功学员邱翠香女士被绑架到所谓的法治学习班非法关押一个月，被迫害的腰骨断裂、皮包骨，于9月21日回家。邱翠香现年61岁，8月21日在新桥新街车站一下车准备回家时，被早已埋伏在其住家小区的新桥派出所、沙坪坝区国保一行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抄家。据悉，近期邱翠香向小区新来的保安讲真相，被该保安诬告。
辽宁沈阳市沈北新区法轮功学员西长海被迫害的瘫痪，出狱后历经两年多的病痛折磨，于2015年9月25日含冤离世，终年68岁。西长海是辽宁市沈北新区才洛镇才洛小学的退休体育教师，2001年2月被非法劳教一年，2008年奥运期间被沈北新区610办公室公检法系统网判11年重刑，关押在沈阳监狱城的第一监狱内，被折磨得奄奄一息。2015年7月12日，听说到起诉江泽民的消息后，西长海就将自己所遭受的迫害经历写成刑事控告状，起诉江泽民的罪行。
宁夏固原市隆德县法轮功学员王慧平2009年12月9日在隆德县甸安乡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真相时遭人诬告，被甸安乡派出所警察强行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半，在宁夏女子监狱被迫害至宫颈癌晚期，下身流血不止，于2015年7月20日含冤离世，时年47岁。
山东济南市总工会法轮功学员史玉英2009年9月被迫害致死，当时警察突然闯入他家，据称他从四楼跳下，被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史玉英自己独居一室，他死前受到了如何迫害，只有在场的警察知道。六年了，他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一直被封锁着，目前只听到他单位的人悄悄地讲，史玉英去了，我们单位也有奖金了。史玉英年轻时曾获得过击剑冠军，由此被选入济南市总工会工作。
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9月18日至20日第16届全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圣彼得堡隆重召开，来自俄罗斯多个地区及东欧各国的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十位学员发言，分享了自己在个人修炼上的升华和讲真相救人中的心得体会。9月18日，学员们在圣彼得堡几个主要广场举行了讲真相活动，功法展示、真相展板和中国传统舞蹈等，吸引着来往的民众，也传播着法轮大法真善忍的福音。
2015年印尼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9月26日在山水明媚的巴厘岛隆重召开，17位学员分享在修炼中如何提高心性以及做好三件事的体会。卡德戴威讲述8年前自己在迷茫彷徨时得法，修炼后乳癌不治而愈，他参与在景点向大陆游客讲真相，劝三退救人。艾迪亚是24岁刚毕业的大学生，他说师父叮嘱的三件事已经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每天利用下班回家到最靠近的三退点去跟大陆游客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劝三退，每天都会碰到上百种的人的心态，让他意识到自己的人心执着。
9月26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大草原市的亚洲时代广场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庆祝活动，他们演示的法轮功五套功法吸引了各族裔人士的目光，一位年约40多岁的越南裔女士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她照了很多照片并表示她听说过法轮功，并会用越南语说法轮功三个字，她急切地想知道在哪里可以学功和需要多少费用。学员给了她当地练功地点的地址，并告诉她学法轮功是免费的，学员是义务交工。
加拿大第64届尼亚加拉葡萄酒节游行的主题是欢庆收获的街道，9月26日早上11点游行在安省的圣卡瑟琳市举行，连续多年应邀参加的多伦多天国乐团和腰鼓队一早就赶到距离多伦多130多公里的圣卡瑟琳市，参加了这个被列为北美100项顶级活动之一的游行。近两小时的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把真善忍的福音带给十万名的中西方观众。
9月4日，南半球初春的蒙蒙细雨过后，悉尼市中心著名的马丁广场上，法轮功学员们在集体晨练，黄色的练功服分外耀眼，悠扬动听、意境深远的音乐中，学员们祥和的练功场面令繁忙都市的民众驻足。知名作曲家音乐制作人陈先生目睹这一场景，不禁连声感叹，看到法轮功学员在马丁广场练功，我意识到我们身在澳大利亚何其幸运。陈先生表示，不管人们信不信法轮功，真善忍原则是普世的价值，不同信仰的人们只是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述这一普世价值，所有的生命都认同这些普世的价值。
大陆综合消息，无罪辩护，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2015年9月18日，黑龙江省富裕县法院对三名大法弟子王爱民、景桂香、邝维华非法庭审，正义律师做了无罪辩护，给参与庭审的公检法人员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在场旁听的60多人都明白了真相。开庭前，法院内外戒备森严，公安武警便衣随处可见。法院提前找来60多名街道人员坐满旁听席，从而阻止其他旁听者入内，同时还找来一些村屯的协党书记站在法院门口堵截前来旁听的大法弟子。三名大法弟子也只准每人两名家属旁听，整个庭审都在律师有理有据、合理合法的辩护中进行。律师首先指出公安人员在绑架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同时对控方拿出的证据、证人做了不具备法律效力的辩护。三个小时的庭审，人们都在静静地听着律师的辩护。最后律师说，我的当事人只是为了去病健身、做个好人，没有触犯任何一条法律，即便像起诉书中所说，利用电话向他人传播退党、退团、退队的信息，也没有破坏了哪条法律的实施。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公安部发布现有的14个邪教当中没有法轮功，你们为什么还要这样捏造罪名，陷害这样的追求信仰、渴望人权的善良群体？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王立军，他们是在祸国殃民，他们都是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到恶报，他们就是前车之鉴，请求法庭判我的当事人无罪释放，希望在无罪判决书上能看到你们三位法官的名字。庭审结束了，法院找来占座的60多名街道人员听明白了真相，高高兴兴地离开了法庭。
四川德阳市1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两人仍被关押。2015年9月22日下午，德阳市泾阳区11名在丁世凤家中学法的法轮功学员被泾阳区610德新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有9人于当晚回家，剩下两人仍被关押在派出所。参与这次绑架指挥的是一名着便装的中年男子，直接参与绑架的是德新镇派出所所长兰林等6-7名警察，还有德新镇胜利村委会的几人。警察强行对法轮功学员录像，抢走5个平板电脑、8本大法书、真相资料等。当时法轮功学员劝善给他们讲真相，警察不听，不让讲话。德新镇派出所所长兰林还破口大骂。法轮功学员杨荣森站起来说，你们警察执法犯法，人大常委会议决定公务员任职必须对中国宪法宣誓，宪法规定中国公民信仰自由，扼守江泽民我们都可以堂堂正正投诉举报，你们警察执法犯法，我们同样可以举报投诉，这是我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兰林跑过去对杨荣森拳打脚踢，并将他拉到另一间屋子施暴，使杨荣森左脸、右小腿、右大腿骨受外伤。丁世凤、杨荣森等9人当晚7点多被放回，杨姐、周姐拒绝报姓名与照相，现仍被非法关押在德新镇派出所。
吉林省白山法轮功学员李雅慧被绑架已回家。8月27日上午，白山市红旗分局两个警察闯入李雅慧家，说来看看，他们是为溯江而来。李雅慧就给他们讲真相，他们没出示任何手续就搜走电脑、大法书、真相资料等。下午将李雅慧绑架进白山拘留所，非法关押14天。李雅慧在拘留所给20多人做了三退，给警察讲了真相。警察说告得对，快点告。李雅慧于9月10日正念闯出。
溯江简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136人控告江泽民，长春市九台区66位法轮功学员控告首恶江泽民，江苏省无锡市200余名法轮功学员控告恶首江泽民，其中有女儿被迫害致死的葛秀云老人，非法关押10多次，受过多种酷刑的顾莫蒂，一头黑发遭受酷刑折磨成一头白发的戴向兰，曾身患多疾病练功后痊愈的郭志坤女士， 军人世家多次遭受毒打关押的梁爱英等。据明慧王部分统计，从5月底到9月23日，明慧王已收到总数逾18万2000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公安部等相关部门的控告江泽民的诉讼状副本，其中有逾11万得到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签收或邮局妥投回复。
关于真相币的内容，近期发现有的钱币上出现了一些很不合适的内容，出现血债需用血来还之类的字句，不知是什么人制作的，这样会干扰我们大法弟子救人。大法弟子是慈悲的，起诉江泽民揭露活摘器官真相，都是为了更多的世人了解真相，得到救度，绝不能有丝毫常人式的仇恨或解气之心。即使恶人得到恶报，那也是天理使然，人没有最终得到救度，是大法弟子的遗憾。
严正声明，本周48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7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真相小册子给谁都要。黑龙江来稿，2015年8月3日，我和一老同修到广场去讲真相，碰到电视台台长，我给他讲过真相，他也三退了。我又送给他一本世纪大审判小册子，对他说，你好好看看最新形势。他把资料放在兜里说，回去好好看看，然后说，阿姨，你俩要注意呀，前些日子你们发资料，人家给录下来了，我就给压下了，我已经告诉你儿子了，让他转告你小心点。有一天女儿、儿子都在家，女儿说，妈，以后你救人要注意点安全。儿子说，咱妈这么大岁数了，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别管他。我就想，这是去我的怕心呢。这些日子贴粘贴，刚贴上就有人围过去看，真相小册子给谁都要，几乎没有拒绝的。还有人看到我们就问，还有没有东西，指真相资料，给我点儿。
面对警察，丈夫说，我也要告江泽民。四川来稿，9月23日上午11点40分，我接到片区派出所某警察的电话，说要了解一个事情。我直接问他，是不是关于控告江泽民的事情，他说是。我问他能不能在电话上直接说，他说最好是你下午抽时间到派出所来一下。我答应了。不一会儿我丈夫回来了，我问他说，我给你说个事，你不要害怕。他问什么事，我说派出所打电话叫我去，我控告了江泽民，派出所可能要核实一下这件事。我丈夫说，我怕什么，我还要告他呢，他就是二奸二甲，出卖领土的卖国者。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踏实多了。下午快到三点，我们一起到了派出所，我叫丈夫在门口等我，我直接上楼去了，找到了值班警察，直接问他是不是控告江泽民的事。警察说，我是管理这个片区的，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核实一下这个事情，你把你丈夫叫上来吧。我丈夫上楼来到警察办公室，就对他说，我老婆以前病多得很，就是练这个功才好的，家庭也和睦了，他告江泽民，我也要告他，我不练法轮功，我都要告江泽民。
人心与因果。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老人感恩法轮大法李大师，敬祝李大师中秋节快乐。我今年77岁，患双腿下肢皮炎，静脉曲张，发痒红肿，非常痛苦，坐卧不安，经常服药，久治无效。我老伴过去患高血压、冠心病、风湿病等，长期服药也不见好转。两年前，他跟着法轮功学员学练法轮功，真的得到了祛病健身效果。他常常告诉我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这是真的。我也没练功，但是我的病一天天好转起来， 已经有一年多没再服药了，终于痊愈，恢复了正常。在此万分感谢李大师，感谢法轮大法，我一定牢牢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积极支持老伴修炼法轮功。法轮大法真神通，谢谢法轮大法李大师，诚心敬祝李大师中秋节快乐。
广东省戒毒管理局局长陈达、施红辉遭恶报。广东省司法厅党委委员、戒毒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陈达因严重违法违纪，2015年4月被立案调查。9月14日，陈达被开除公职，并被收缴违纪所得。省戒毒管理局局长施红辉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并被收缴违纪所得。实际上，中共官场腐败堕落几乎无官不贪，陈达和施红辉此次成为中共反贪的牺牲品。固然因为其贪污受贿违纪违法，但也是因为他们参与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而遭恶报所致。施红辉任广东省劳教局党委书记、局长期间，陈达任广东省劳教局党委副书记、政委。在中共数十年的暴政中，劳教所已成为其任意打击上访维权人员、异议人士，尤其是法轮功学员，以维护其暴政专制的邪恶工具。劳教所对外标榜劳动和教育相结合，实质上打着教育感化挽救的漂亮旗号，干着强制、压榨、折磨和虐杀的恶行。2014年，中共废除劳教制度前，广东省共有29家劳教所，其中属于广州地市一级管辖的劳教所就有9家，这几乎相当于部分内地省份一省拥有的劳教所总量。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广东省29家劳教所都成为了非法关押、强制洗脑、酷刑迫害、奴役、虐杀法轮功学员的场所。2014年，中共废除劳教制度后，这些劳教所改为监狱、戒毒所，继续非法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广东省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最严重地区之一。陈达、施红辉长期担任广东省劳教局领导，是广东地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直接责任者。
时事评论，我也要控告江泽民。天津青年大法弟子山莲儿，我是一个幸运的女孩，出生在幸福美满的家庭，爸爸妈妈都是知识分子，我的精神生活一直都很富足。从小活泼开朗的我十分讨人喜爱，一直以来都是大家眼中的乖孩子。更重要的是，除了较好的学习成绩外，我给周围人的印象总是有着干净的笑容和善良的内心，这在这个复杂的社会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有一件事伴随我从童年、少年到如今，如同梦魇一般，成为了我心中最深处的痛，那就是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大法及大法弟子长达16年之久的这场迫害。在我3岁半的时候，妈妈开始接触到法轮大法，觉得身心受益，无论是身体还是内心都有巨大的变化。于是，妈妈带着年幼的我一起学习，很快的我就能背下很多书里的内容，从此我也一直在其中深深受益着。比如到现在都没有生过大病，再也没有打针吃药，一路成长一帆风顺。幼儿园领舞获天津市一等奖，从上学之初便成为了班长。感恩生活的我以为自己就会这样无忧无虑地长大下去。但是在1999年的7月19日晚后，我的生活从此改变了，妈妈不知原因的便被扣留到某宾馆。两天后，电视上开始了对大法铺天盖地的污蔑宣传，妈妈因拒绝这些造假欺骗，被家人、单位、政府开始要她放弃修炼的轮番说服。一天，舅舅带我见到了妈妈，让我劝妈妈放弃信仰，不然妈妈就会被警察带走关起来，以后再也见不到妈妈。我很害怕，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样。宾馆很吵很乱，但妈妈却很平静。她告诉我， 不要害怕，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不能轻言放弃，要告诉国家，告诉政府其中的误会。我那时虽然只有7岁半，虽然不能理解一夜之间教人做好人，那么多人都信仰的大法突然就被定义为不好的事情，但是我要无条件地相信和支持妈妈。从此妈妈失去了心爱的工作，从此我家不断地有陌生人骚扰抄家，从此妈妈走上了上访的路，从此原本无忧无虑的我再也没有过上安宁的生活，恐惧的阴影伴随我长大，也变得越来越大。妈妈因为去北京上访，在1999年720之后被多次非法关押，从那天起再没有人给我梳头发，我只好戴着发套去学校，结果被老师批评说班长要注意仪表，给其他同学做榜样。放学再也没有香喷喷的饭等着我，要等爸爸下班回来才能吃上简单的饭菜。晚上爸爸看我睡下后还要回到公司加班，我半夜做梦醒来，哭着给爸爸一遍遍打 BB 机却没有回应，然后又一个人哭着重新睡着，从此害怕了天黑。我不知道妈妈被带去了哪里，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渐渐的，我学会了梳头发，习惯了一个人在家。看到爸爸越来越瘦，愁眉不展的脸，还有姥姥姥爷一夜之间的白发，我告诉自己要坚强，要让家里依然像妈妈在的时候一样充满欢声笑语。我不敢和小伙伴提起一字一语，我比以前更加努力学习，更加要强。我告诉自己，妈妈说明了真相就会回来，我要继续做个善良的乖孩子，严格要求自己，让妈妈回来看到。2000年过年前一天，妈妈回家了，听大人们说是从那个冰冷冷的看守所里面回来的。8岁的我内心开始有了超出年龄的复杂，一方面从小优越的自己不愿意承认自己最亲爱的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可面对虚弱但依然坚定的妈妈，只能选择了沉默。但是我在心里天天祈祷，希望妈妈再也不要离开我。我听说妈妈挨打了，因为保护别人在里面被抽了耳光，我也听说很多之前非常熟悉优秀的叔叔阿姨被判刑劳教，还有的因为不放弃信仰被电击，被胶皮棍打，有的昏迷不醒送进医院，有的已经离开了人世。面对这些，妈妈总是平静坚定地告诉我，我们做一个好人没有错，我们要去北京向政府解释清楚，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正在发生的迫害。2006年6月26日早，我担心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吃早饭的妈妈趁姥姥不注意又去北京上访了，表面平静实则紧张的生活一下又爆炸了。我躲在角落里听到大人们说妈妈在北京信访局门口被截住，被警察带了回来，或许被判刑劳教，直到她签字说放弃信仰。这些声音淹没了我的整个世界。后来妈妈被劳教1年6个月。就这样，我又开始了独立的生活。假期被工作忙碌的爸爸寄放在舅舅和姥姥家，我变得更加乖巧，学会察言观色，从不抱怨，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小心地在同学面前保护着这个秘密，若无其事地上学玩耍。每月一次的探视，大人们怕我留下阴影，不愿带我去见妈妈，我也不敢主动提起妈妈，只能晚上在被子里掉眼泪。后来我偷偷记下了妈妈被关押的劳教所的通讯地址，经常的给妈妈写信画画，告诉妈妈自己很好，不要惦记我。后来在姥姥的坚持下，我还是被带去见到了妈妈，旁边的警察也知道我就是那个漂亮懂事成绩优秀给妈妈写信画画让警察也感动流泪的小姑娘。妈妈看着衣袖脏脏脸上却依然带着笑容的我， 终于抱着我，眼泪再也止不住。就这样又过了很久，电视、报纸等所有媒体的宣传还在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我听到周围人的害怕、厌恶以及对妈妈的责怪、不解。很长时间，我也觉得电视上的自焚杀人好可怕。妈妈信错了，觉得妈妈不要自己了，但对妈妈的思念立刻又冲淡了这些抱怨。妈妈在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了11个月后回家了，但她并不开心，面容没有了从前的光彩。但无论她对这场迫害的残酷，对失去的这一切有多么的失望和委屈，但对待信仰还是一样的坚定。她一点点把这场迫害的骗局讲给我听，告诉我从文革到六四，再到这次的迫害，是当局的一贯手段。他告诉我，永远要保持最初的善良，对待大是大非要有自己的判断。因为迫害，妈妈失去了原本前途无量的工作，但由于妈妈的业务出色，从劳教所回来后很快又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可是我的心里总像是埋着一颗定时炸弹，一到晚上6点之后就开始坐立不安，害怕夜晚来临，妈妈再被坏人带走，离开自己，更害怕晚归的妈妈有一天又会不辞而别。我不敢告诉其他人，只能一直站在阳台上，眼巴巴地等待着妈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的视线，然后再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地继续看书做作业，心里却是长舒了一口气。还好这一次，妈妈再没有离开我。我再也不用因为担心别人知道自己没有妈妈而自卑害怕，又可以像从前一样轻松的生活。只是有些事情一旦发生，就再也无法回到从前。2008年6月14日傍晚，当时正值奥运会前夕，妈妈和爸爸在做晚饭，家里门铃响了，有人说来查水表，开开门，是几个没有穿制服的警察，街道里的人不由分说就要妈妈跟他们走，爸爸将他们拦在了门口，妈妈一直在屋里耐心给他们讲道理，但他们一再坚持，最后被爸爸关在了门外。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温文尔雅的爸爸和别人发那么大脾气，我害怕极了，埋藏在心里多年的那颗炸弹仿佛再一次被引炸，往事一幕幕又回到眼前。不同的是，随着不断的长大成熟，我渐渐地学会了理性地看待自己经历的这一切。我领悟到信仰、正信对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这么多年来，妈妈没有因为这场迫害而倒下，反而越来越年轻，越来越乐观，越来越为他人着想。2010年我也顺利考入北京一所名牌大学，跟妈妈成了校友，4年后又顺利保送了研究生。大法真善忍，像种子一样已经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妈妈也经常嘱咐我要做浊世中的一朵净莲，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坚强，守护自己的那份圣洁。去年夏天，妈妈计划去探望在外地工作的爸爸，就在出发前一天，7月15日下午，却又被警察从家里强行带走，理由是某年某月某日有人来我家聚会。家里的大法书籍、电脑、妈妈的身份证全部被抄走。正在实习的我接到舅妈微信和外地爸爸电话时，立刻决定要回家看看。当天晚上，我一个人面对着黑暗中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家，心里第一次产生了比恐惧更强大的信念。回忆着自己一路走过的经历，与妈妈分离的痛苦也好，不被人理解的担心也罢，此刻却无比的平静。我已经做好了接受一切的准备，要与妈妈在一起，勇敢面对这一切。庆幸的是，30天后妈妈回到家中，看着消瘦一圈的妈妈，我很心疼，但不再害怕。如果说人生如戏，那么时间长了，剧情总要发生变化。 9月2日我从温哥华回北京，正好赶上北京阅兵戒严。去北京机场接机的妈妈因为买票刷身份证被警察拦在了半路，理由是阅兵期间练法轮功的不能进京。飞行了11个小时，飞机刚一落地，见妈妈心切的我立刻打开手机，看到的却是爸爸的信息：你妈妈不能到机场接你了，请自己想办法回家吧。看着身上的大包小包，想到托运的两个大行李，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正在我郁闷之时，妈妈的电话打来了：警察开车带我来接你，再把我们送回家，还嘱咐我见面后不要对人家不礼貌。就这样，机场大巴变成了专车，行李也有了人帮忙搬运。路上，我第一次和抗争了这么多年的一群人如此近距离接触。妈妈说，当年打他们的那个警察突然检查出癌症，年纪轻轻就突然离世，一切都是因果报应。他奉劝车里的人千万别再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事了。这次我发现他们变了，不再不讲道理，恶语相加，不断解释都是工作需要，相互理解。这场迫害的始作俑者江泽民还在逍遥法外，只有将江泽民绳之于法，信仰才能自由。了解了真相的人才不再参与迫害，方可免得报应的惩罚，孩子们才能在道德的规范下快乐的成长。所以我也决定控告江泽民，让更多无辜的人们尽快了解真相，还中国一个没有谎言和暴力的世界。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真相今夕在与同修分享。2001年1月自焚骗局登场，一时间迫害加剧，邪恶谎言漫天，大法弟子出现了整体压抑消沉的状况，很多人迷茫了，不知如何继续往前走。四月份，我经师父点化，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无边大法中的一瞬间》，希望能帮助当时逆境中的一些同修抬起头，用法来拨亮心中的神灯。文章中我分享了98年师父让我看见的一个场景，在那个场景中，阳光灿烂的蓝天下，有一个很大，一个城市或国家那么大的，已经掏干了的粪坑，里面有很多各种人忙忙碌碌，我和很多很多学员在里面忙着清理自己和劳作。坑外很干净，可是坑内的大家都穿着被粪便，寓意为人世的污浊，浸透干硬污浊的衣服。有些学员没有紧迫感，花很多时间说笑闲聊。01年当时迫害压顶，不想让同修感到被说的压力，所以只说了98年看到的那幕真相的局部，只说了也有干别的事不专心的。其实当时看到那个粪坑中还有很多学员是基本没干正事的，干活和不干活的比例让人感到难以置信，而且坑里人越来越少，开始挤得满满的，可是过一段时间就消失一批，过一段时间又少一批，最后所剩寥寥无几。寥寥无几这几个字在人世间听起来也许是个形容词，可是在那个实际的场景中却是很精心的，分量很重。那个场景中我一直埋头清理自己身上的污垢和劳作，但最后的瞬间忽然直起腰和身边的人说起不太相干的事，不专注了。就在那一刻，一个炸雷般威严的声音在头顶响起，是师父。记得炸雷响起的瞬间，我吓了一跳，抬起头来之前， 有不到一秒钟的短暂一念，为什么？可以抬起头来，看到巨大大坑顶部外沿上站着的师父，师父正背衬浩瀚的天宇，严肃地直视着我。那一瞬间，心里神的那一面一下子就明白了，无话可说。我知道聊天是错的，我必须得珍惜，必须得抓紧，刻不容缓。不幸的是，正法修炼16年，当时大坑中的场景我都在现实中看到了，包括自己的想用人的方式调节一下，心性有限，很着急，但一个人的力量太小，真的感到和常人一样无力，常常和大家说不明白，因为很少有人愿意理解，总觉得谁愿意精进我们比不了，怎么什么都往修炼上扯，什么都拿法来说事，心里极闷的那股劲儿很多年才过去。但从目前速将反映出来的现状看，我们大法弟子整体的情况的确不乐观，就像有同修交流的那样，就是大陆受过直接迫害的人数也不止18万，所剩真的是寥寥无几。不明白高层次上的法，但能卯住劲儿坚持多做三件事的还算好的，人心放不下走不出来的，消沉了走回人中的，真的比例太高了。经历了亿万年的付出和艰辛，最后一刻了，尽管这一刻在人世的万般诱惑中，在加快的时间中可能算起来是20年30年，在正常的时间中根本算不了什么，只有我们把人中的名利情看得太实了，把法把修炼看得太虚了，才会给自己造成难以逾越的大山。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我们真的不愿坚持攀登到底吗？真的觉得把时间花在追求人生中才不虚度吗？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了凡的文章，看到他们眼中明白真相的喜悦。起诉江泽民控告信邮出后的一天中午，接到孩子打来的电话，说警察上咱家去了，核实控告信的事，我奶奶给开门了，把你几点下班在哪上班都跟警察说了，还给我打了电话。下班后很意外地看见孩子在公交车站接我，一脸的凝重。我问，怕了？孩子回答，没有，只是有点担心。我于是把师父的一段讲法背给他听。大法弟子风风雨雨走过来的路，从人的角度上讲是一首壮歌，从神的角度上讲，这是熔炉在冶炼真金的过程。修炼中就会有大浪淘沙，这一切都将留给历史，也许会永永远远地流传下去。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晚上八点钟左右，警察来敲门，婆婆在屋里就喊，不开，什么警察，深更半夜的，谁知道你是不是警察，不开。我把门打开了，让他们进了屋，他们给我看了证件，问我往北京投信没有，我说投了，他们打开手机让我看，说这是不是你写的，我一看正是我写的控告信，还有快件的回执单。他们要给我做笔录，我说你别做笔录了，做了我也不会给你签字，那咱们说说话。警察放下了笔录本，我给他们讲天安门自焚真相，讲善恶有报，讲传统文化，讲三退。时间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有拘束到熟络，有冷淡到热情，就像多年的朋友。真像师父说的那样，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儿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最后我给他们做了三退，并告诉他们以后再碰到大法弟子的事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会有好报的。他们说，真的？ 我说真的，我也告诉他们，如果遇到危险，就练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一定会平安的。他们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最后他们跟我告别，并把手机中关于我的信息删掉了。我看到他们眼中明白真相的喜悦，心中非常感动。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